其实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少，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很少。人间的苦难并不可怕，而可怕的是我们没有智慧来跳出我们心灵的牢笼。要懂得吃苦就是宵夜，吃苦之后你才会转烦恼为菩提，找到一条解脱之路啊。佛法让我们拥有圆融的智慧和对过去的无悔，对现在的无怨，对未来的无忧。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这就是人间的智慧生活。学佛人一生当中，心智的发展最重要。因为人与环境的接触啊，靠的就是你心理智慧的成熟和平衡。比方说你想不通的时候，你想象我有观世音菩萨会保佑。你在家里不能想通的时候，你要想到过几天或者过一个星期两个星期，可能我就给他化解矛盾和烦恼了。所以任何人的心态一定要保持一种平衡心。人现在身体很成熟，但是慧命却没有成长，因为他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没有用智慧来解决。就像很多人讲话只顾自己，都不看别人愿意不愿意听一样。学佛人要认清佛法的本性，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是很平衡的。因为种下的因它一定会得到果报，种善因会得到别人对你的善报。如果你跟别人种恶因，那么你一定会得到恶果，这就叫天律啊。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而发脾气，不要因为别人的业障而让自己产生妄想、烦恼障和执着相。所以在人间，一切外境和表象很容易让我们遗失智慧。学佛人一定要懂因果，你才能见佛发光，闻道异香啊。在人间，既然已经到了人间，就是称为烦恼道，一切都要学会随缘，不动心。心中的恶业和恶缘犹如千年暗室，用佛灯一照它就会破。所以真诚的忏悔消除业障，才会产生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有的人问台长，我怎么样拥有更多的功德呢？台长告诉大家，要想有功德，就要先消除业障。消除业障就是拥有功德。所以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一把无明火，功德尽成灰。我们只有懂因果才能触六道，我们只有知佛法才能得解脱呀。有一位年轻人向清净法师诉苦，他说由于自己性格耿直，心直口快，到处得罪人，事事不顺利。大学毕业之后 踏上了社会，他却越来越厌世，感叹现在社会上的人不喜欢听真话，总喜欢阿谀奉承，虚情假意。他跟法师说，我不知道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，真的希望走进深山，远离这个世界。清净法师讲了一个故事，说在当年的南岳，怀让禅师欲传灯给马祖道一，看到马祖道一始终坐在那里打坐，怀让禅师跟他打招呼，马祖也不理不睬。怀让禅师一想，就拿了一块砖在马祖面前地板上在磨。马祖忍不住问了，老法师你在干什么呢？啊，我在磨砖做镜啊，就是把砖头啊再磨，磨到下面镜子一样。结果呢，他就问了，砖头怎么能磨成镜子呢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法师说，那我问你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在打坐。你打坐为了什么呢？为了成佛呀。既然砖头磨不成镜子，难道你打坐就能成佛吗？马祖愣住了，问，那么我应该怎么样做才对呢？怀让说，比如牛拉车，车不走，是打牛还是打这辆车呢？当然是打牛了。怀让说，可你现在明明是在打车。清净说，我们自身是牛，客观条件就是车，是打牛还是打车显而易见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人应该从自我身上找毛病。任何事情的不成功，遇到了挫折、烦恼和困难，或者人际关系相处不好，不要怨天尤人，而是要反省自身，一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你才能破迷开悟啊。人看不到自己的缺点，就像我们眼睛看不到自己的眼睫毛一样。有一个女同事眼看就要40岁了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但每次去相亲约会之后，没有一个人再会约她的，别人也不跟她讲为什么不想再见她的理由。她的同事看她可怜，就让自己的老婆陪这个女同事去看电影，没想到老婆回来就跟他说，你的同事啊，难怪没人要他呀，你看人家看电影都是买个爆米花呀零食什么的，没想到你这个同事啊捧着两盒臭豆腐干，整个电影院的人都在找谁把鞋子脱了，太丢人了。人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错才会犯错，要学会尊重别人，尊重别人那是一种教养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尽善尽美，只有学会尊重别人，才能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。记住了，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呀。在1961年的冬天，当卡车司机的父亲出了车祸，失去了一条腿。 他们家里的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，每天的餐桌上都是母亲捡来的菜叶和打折处理的咖啡，餐餐都难以下咽。父亲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，每天借酒消愁，变成了一个酒鬼。他12岁那年的圣诞夜，家家美食飘香，唯有他的母亲因为借不到钱而愁眉不展。父亲大发雷霆，骂他们都是些笨蛋。无奈的母亲只能驱赶他们的孩子到街上去玩。肚子饿的咕咕叫的3个孩子，其中有一个男孩发现商场门口促销品琳琅满目，一个念头瞬间在他的心中产生，他让弟弟和妹妹先回家，而自己一直注视着那一罐包装的精美的咖啡。他太想拿回去让父亲开心一下，他快速地拿起那罐咖啡塞到了棉衣里，不巧被店主看到，店主大声地喊着抓小偷，他撒腿就跑，并回家将咖啡交给了父亲。父亲非常的开心，香浓的咖啡飘逸而出，还没来得及品尝，店主已经追到了家里。这个孩子遭到了父亲的一顿暴打。这个圣诞节对他来说那是刻骨铭心的，痛苦的滋味让他发誓，我要努力奋斗，一定要买得起最好的咖啡。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，他早上送报纸，放学后去餐馆打工。这些微薄的收入居然还有一部分被他爸爸偷去买酒，这让他对父亲由恐惧变为了厌恶。他打过无数的零工，但是他居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。家里非常的贫困，父亲反对他去上大学，要他去打工挣钱。这孩子说，爸爸，你无权决定我的人生，我才不要和你过一样没有梦想每天度死日的日子，我为你感到可耻。他进入了北密西根大学，为了节省路费，所有的节假日他都打工。他每个月都给母亲写信，但是从来不问父亲的情况。毕业之后，首先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销售员。那一年，他挣到一笔可观的佣金，破天荒的给父亲买了一箱上等的巴西的黑咖啡豆。他以为父亲会很开心，谁知道却遭到父亲的讥讽，说你拼命上学就是为了能买得起上好的咖啡给我吗？那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想他了，想见他。他从没有想到父亲会说出这样的话，当时他正忙着和客户谈判，于是他拒绝了母亲。没想到两星期之后回家，他才得知父亲已经过世了。后来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，他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咖啡桶，他认出那是他12岁那年偷的那一桶咖啡，盖上有父亲的字迹，写着儿子送的礼物，1964年圣诞节，里面还有一封信，上面写着亲爱的儿子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我很失败，我没有能够提供给你优越的 生活环境，但是我也有梦想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间咖啡屋，为你磨研冲泡咖啡。这个愿望我这辈子无法实现，我希望你能够拥有这样的幸福。昔日父亲对他的打骂成了他珍贵的记忆，悲痛顿时占据了他的整个内心。妻子鼓励他说，既然你的父亲愿望是开一间咖啡厅，那么我们就替他完成愿望吧。凑巧的是，在美国西雅图有一个咖啡馆想转让，他毅然辞去了年薪75000美元的职位，买下了那一家咖啡店，并用了短短的20多年时间，从一家小作坊发展成为了跨国公司。这就是日后驰名全球的星巴克。而他就是用行动买来梦想的穷孩子苏尔茨。从这个故事，大家能够懂得，任何人的成功都是经过命运沉浮的洗礼，有的是经过生离死别的考验，一定会经过爱与恨的煎熬。所以学佛人，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么多的年了，我们一切都经过了，我们走过了，也熬过了很多的苦难，沉淀下来，那就是我们现在学佛的慧命了。我们应该懂得由能容到能忍，最后能让，能原谅别人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要平心静气，无欲无求，才是学佛人生命的境界。有些人虽然活得很幸福，但是他拥有的钱财和名利都是人生的附属品，风一吹就碎了，云一来那就散了。哪一天当你回头一看，一切都没有了。学佛人要经得起考验，学佛就是要内修慈悲，外修境界，要做到八风吹不动啊。所以学习佛法，首先要在社会上就成为人间的菩萨。其实任何的烦恼和磨难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。台长告诉大家，处世之道本无奇，多交朋友少树敌，斤斤计较要不得，待人宽厚要积德，人到中年全看透，名闻利养过时候，修心念经越鸿沟，学佛是把杂念丢啊。还有呢，半梦半醒半世仙，人间凡事如云烟，放生许愿禅心在，心中清净无灾害，睡前原谅众生业，醒后重生菩萨现，怨恨烦恼是包袱，随手就扔不在乎。我们人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， 有一个妻子有一天心血来潮，她站在镜子前面仔细端详着自己，她突然发现自己的脸竟是那么的难看和丑，突然她放声大哭起来了。坐在一旁观察已久的丈夫说，哎，好嘞好嘞，你偶然照一次镜子就那么伤心，我天天看着你，我非常的难过，又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人要懂得自我检查，自我调节，别人不说你缺点，并不代表你没有缺点，别人不讲你有业障，并不代表你没有业障。要学会克服自己的无明习气，常回头看看自己的一生啊，你到底行了多少善，你到底做了多少恶。人要活得无忧无虑，对得起别人，学会宽容安详的心态，你就会觉得觉悟那是一个美好的境界。所以人生最美好的心态是什么？并不是外表的美丽，是因为我们拥有一颗慈悲的心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只有没有烦恼的心态，你才会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啊。有一个灰心丧气的青年人，因为他的科举没考上，颓废一蹶不振，整天关在屋子里抱头痛哭。有一天，一位老者跨进门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，孩子啊，假如山上滑坡，你该怎么办呢？年轻人说，哦，那我就往下跑啊。老者仰头大笑，哈哈哈，年轻人，那你往下跑就会葬身在山中了。就算山上滑坡，你应该往山上跑，你只有勇敢地去面对它，才有生还的希望。天下事皆然呐、啊！说完，飘然而去。告诉大家，我们在人间每一天都会有烦恼。你在单位里跟同事，在家里跟你的亲戚，跟你的先生和太太，跟你的孩子，跟一切接触的人，你都会有烦恼和困难。只有勇敢地去面对它，去化解它，去包容它，去解决它。面对挫折要迎难而上，你才是真正开悟之人，你才能做到入污泥而不染啊。有一个同修打进电话，说自己身上有个灵性啊，这个跟了他好多年了，台长了看出这个灵性是他前世欠的情债，从小就跟着了，导致他整天疑神疑鬼，已经有了前期忧郁症了，并且灵性在他身上有劫的时候就会拉他，让他吃亏啊，摔跤啊。台长还看出他肠胃不好，想经常眼睛干头痛，因为以前吃活海鲜有小灵性。请大家听一下啊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师傅，我是84年属鼠的，我身上有一个灵性，他跟了我很多年了，
很多年，让你整天疑心生暗鬼了，整天疑心病重的不得了啊。
是的师傅，
你已经有忧郁症啊，前期的忧郁症，听不懂啊。
我知道师傅，
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，好像总是人家要搞你一样的。
是的师傅，
自己好好的念经啊。现在这个灵性它主要是跟你的感情结呀、
啊。对，就他晚上老是来骚扰我，就从小几岁开始就有了，就是
你生出来他就一直就像附体一样，知道为什么不啦？上辈子啊情没还完，这辈子延续啊、
哦、
而且不是沾沾的情的，他有结的时候他还会拉你的，所以让你经常吃亏吃苦头，然后让你摔跤。
是的，师傅，我就之前老是摔跤，老是走路就摔跤。
现在知道不了，
尾骨太对了。
你还要当心啊，你肠胃啊，有肠胃不好啊。
嗯，对，我就是
肠胃很不好、啊，
就是一吃东西就要上厕所。
啊，
嗯，好。
在你的头和眼睛这个部分呢，还有一些闪灵，就是过去吃的海鲜。这个呢，就是说让你经常眼睛干、头痛。
对，就是头老是木的。
这个念点往生咒就可以了。
嗯，好。
嗯。
感恩师傅。
嗯。谢谢。有一位叫克雷格的英国著名的影视演员，16岁的时候呢，克雷格呢搬到了伦敦，继续想追逐自己的演艺梦想。当时呢，因为自己的父母亲离异，家庭无法给他经济来源，克雷格只能靠自己打工赚取生活费。但是他来到伦敦整整一个月了，带来的钱全部花光了，克雷格只能流落街头，晚上睡在公园的长椅上。这一天，和克雷格一同来伦敦的朋友约翰逊找到他，告诉他有一个演出的机会，邀请他一起去试试镜头。当他们到达指定的地点的时候，门卫禁止他们进入。他们再三向门卫解释自己是来试镜的，可是门卫上下打量着他们，悲意地说，就你们这个样子还想来演戏，别做梦了吧。约翰逊顿时跟门卫争辩起来，后来工作人员闻讯赶来，才将他们带了进去。回去的路上，约翰逊愤愤地说，这个门卫太可恶了，别人进去的时候他们彬彬有礼，轮到我们他却人眼相待，这对我们太不公平，我要投诉他。约翰逊不停地抱怨，克雷格没有讲一句话。这时候约翰逊感到非常奇怪，难道你就不生气吗？有什么好生气的，你看看我们浑身上下脏兮兮的，难免会让人家产生质疑。当然门卫以貌取人是不对的，不过与其抱怨他的不公，不如我们改变自己，以后好好演戏才是改变不公最有效的方法。后来克雷格奋发努力，得到进入国家大剧院受训的机会，并且参加了曼彻斯特的巡回演出。后来克雷格又有幸成为了007 James Bond 的第六任扮演者，他不仅获得了财富，也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很多人只抱怨的环境，抱怨别人对自己不公，其实不要抱怨别人，要学会认清自己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第一，我们自己本身要努力，第二，要看清这个社会的现实，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控制不了的，也是短时间内它没有办法改变的。自己的心态改变，也就理解了别人的所作所为，不会再去纠结一些小事，让自己的心中起烦恼。所以学佛人胸怀坦荡，能够理解别人，你才能修好自己呀。 有位徒弟要去见师父，他跟师父讲，师父啊，我终于开悟了，我觉得今世而昨非啊，今世而昨非，就是今天是对而昨天是错的，叫今世而昨非。以前的几十年师父我都错了，可以再也我不去想他了，只当那段时间不存在。这个师父说，嗯，好极了，那你明天到山下的花店去买一把晚香玉来，你要直直的下山去，不要绕路。师父，但不绕路我们就得经过风化区呀。师父说，哎，去买花就得了，花买回来了，一到晚上馨香就四面泛溢，整个屋子都芬芳，是照我吩咐的去那家店买的吗？啊，是的师父。经过风化区了没有啊？
啊，师父，我们经过了两次。
你不是去买花的吗？怎么到了风化区呢？师父眼睛里闪烁着严厉的目光。
但是师父，不经过那个风化区我们就买不到花呀。
徒弟急忙的解释。师父说，你到过那种肮脏的地方，花还能香吗？
啊，香香香。啊，师父你没闻到吗？比刚买到的时候还香呢。
师父笑了，哈哈哈，孩子啊，这就对了。人活在世界上啊，不经过那些肮脏的思维啊，哪能有今天的清净无我呀？你没有迷失的痛苦，哪有寻找到佛法的欢喜呀？人生都有很多的过去，有些虽然过去了，但是那段过去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，只是今天我们学会放下了，因为我们要出污泥而不染的修成一朵莲花呀。这时候师父露出慈悲的笑容说，啊，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，大家把这几个字打出来给大家放一下。嗯，有了吗？有啦。觉今世而昨非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觉悟的是今天，而昨天还不是，是觉今而昨非，并不是昨天，是今天觉悟了啊。虽然开悟啊，而昨天不是，虽然是开悟，但是它不是大彻大悟啊。接下来，大悟就无所谓昨非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开悟的人，你觉悟了，你就无所谓昨天你是不是做错了。所以我们很多人今天在修心，明天还在想着自己过去那些痛苦的事情。你要是真的开悟的话，你就不会拥有昨非，就是不会拥有昨天的错误。但今世里有昨非呀，也就是说，但是今天我们的觉悟里面有昨天的，能够否定曾经污泥的存在，没有一个今天的果实能够否定昨天的种子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修心学佛了，你会否定你曾经做过的那些污点的事情。所以修行人本身就是在逆境当中来改变，在困难当中向前进。 我们过去做人那是一副凡夫相，现在我们学菩萨了，有一个修成正果的一个过程的菩萨相。所以修行人要将所学的佛学理论，哪怕是遇到自己利益的时候，都必须要用意念来，佛的意念来对应自己。人都会碰到困难和不顺，只是有将凡夫的境界转化成菩萨的境界，才是真正修行的功夫。否则你一辈子学佛就叫空谈佛法呀。有一个笑话说，有一个人的太太性格非常的暴躁，结婚后呢也不改，每次和老公闹矛盾，吵到后来他老婆就动手了，把老公打得很惨。有一天同事聚会，都劝他的太太收敛你的脾气，大家都说了，哎呀，你老公蛮好的，你不能再这么骂他打他了，否则时间长了，这么好的老公要是哪一天打跑了，你以后哭都来不及呀。因为有很多的人都在想这些事情，所以没想到他的媳妇居然呐、想想答应了。第二天这位性格暴躁的媳妇的老公没想到直接跑到朋友的公司，找到他的朋友，满脸惊恐地对朋友说，哎呀兄弟啊，你去劝劝我家那个老婆吧。这个朋友说，怎么了？那这个老公慌张地说，哎呀我的妈呀，你让他有什么意见直接跟我讲嘛就好了，居然昨天晚上吵过架之后他竟然主动跟我道歉了，吓得我都不敢在家吃饭了，怕被他毒死啊。这个笑话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整天在自寻烦恼，其实活在人间任何事情都会改变，就是你现在处在烦恼和危险当中，你也要想到过几天会好的，可能过几个月会好的，因为希望永远在学佛人的心中啊。我们跟别人讲错话了，跟别人有冤结了，我们要学会念解结咒，能够化解和别人的冤结。学佛人念的心经能够消除你心中的烦恼和惆怅，学佛人所读诵的大悲咒能够让你拥有无穷的正能量。一个学佛人一定要控制好自己不发脾气，如果你是对的，你没有必要和别人发脾气，如果你是错了，你就没有资格跟别人发脾气。人生的财富不是你拥有多少钱，拥有多少不动产，而是你帮助了多少人，你慈悲过多少人，你的善良曾经影响过多少人，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还有多少人在感恩和怀念你。所以遇事不要急躁，劝人不要过早的下结论，尤其在你生气的时候，你不能马上的去决定一些事情，要学会换位思考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要把复杂的事情我们简单的去做。
而在生活当中，有些人就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去复杂的去做。学会菩萨的智慧，当你还觉得你自己很痛苦很烦恼，甚至觉得你自己挑不出一双好的鞋子穿的时候，你要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那是没有脚的。所以学会珍惜现在，珍惜你家里的人，珍惜你周围的朋友，珍惜曾经帮助过你的人。要懂得一个人会珍惜别人，他就会懂得感恩，有感恩心的人他一定会有慈悲心啊。